开始之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来见你的日子，我们总是欢欢喜喜。你是我们的神，你愿意向我们启示真理，你也将你的灵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帮助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依然需要你圣灵的带领和你神圣的同在。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在你的大光之中，都在你的恩典之下，使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前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讲他要走的事情，他的门徒就开始忧愁，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哎，你们听我要走，你并没有问我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我父那里，而我去我父那里与你们是有益处的，就是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赐给他们，来帮助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来，要用真理来光照他们里边那些不完全的地方，来帮助他们自己责备自己而认罪悔改。那么这里讲到的说自己责备自己呢，实际上是表明圣灵在门徒的身上来显明我们身上那些不信，不是神不知道我们不信，而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都相信，但是当圣灵真正的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才能够使我们知道，哦，原来我是不信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通常都是觉得我们是信的，如果谁要说我们不信的话呢，我们会很难过的，甚至于我们会很生气的，甚至于我们可能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圣灵来光照我们，他会让我们服服帖帖的，因为只有圣灵的光照才能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信，就使我们不得不去承认。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悔改这么难呢？就是因为我们并不那么真实的看到我们身上的罪，而圣灵呢，只有圣灵，它是真理，它是真光，能够照亮一切的错谬的时候，我们说，哦，原来我真的是错了。所以这真理的圣灵的宝贵是来的时候呢，他在人身上呢，要在信徒身上做个工作，他真正的来借着用真理来光照我们里边那些不信，将我们引到哪来，引到信，使我们可以经历神话语所带来那个能力，公义的能力。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又开始跟门徒接下来再说，讲到了谈论这位圣灵保惠师。首先他说这个真理的圣灵呢，这个保惠师呢，他要按照真理来带领信徒。前面讲了一点点带领信徒，借着什么？借着这样的责备，借着这样的光照他们悔改。那么接下来呢，他要按照真理来带领圣徒。我们来看第12节到第13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儿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那么当讲到说主耶稣说你们担当不了的时候，前面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他要去父那里边去。那门徒呢，关心的是什么呢？哦，你要走。他并没有关心说你要去哪里，你去了要做什么，因为主耶稣前面已经告诉他们了，说他说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的，不会撇下你们的。那么主耶稣说这个话你担当不了，因此呢，主耶稣虽然告诉你的话是一个安慰的话，相反对于你们却产生了忧愁。那么后边呢，接下来又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讲，他说我要去父那里去，然后门徒又开始起争论，他说去哪里，那我们到时候再说。主耶稣说你们担当不了，担当不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们不能够真正的去领会，以至于呢，这个话呢，他们可能会听反的，担当不了，可能会把你压倒的。本来主耶稣说，我去要将差真理的圣灵的保惠师给你们，作为你们随时的帮助，但是却给他们本来是一很安慰的话，但是在他们的里边呢，却产生了忧愁，这就叫担当不了，因为他们没有领会，没有能够正确的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说，还有其他的事情之所以现在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担当不了。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词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职等，职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和现在是对应的，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那么职等到一个时间，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那么你们担当不了的事情，以及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但是你们担当不了的事情呢，这个问题会解决的，但是必须得等到那个时候呢，他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里说这个只等到那个时候来的时候的话呢，他要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看圣经上小字里边有一个就是可以进入真理。当我们读，实际有我们有很多的是很简单的一种语言，我们今天用的实际上都是 basic 语言，是比较简单的高级语言，简单的高级语言。但是如果我们去回去查的话呢，他这里边为什么他后边说要有个进入真理呢？这里边说引导我们明白一些真理，但是呢原文的意思当中有个进入的意思，就是它有个介词。在这个原文当中，介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表明呢是进入或者是通过。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他引导我们可以进入到真理当中，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明白真理，不仅仅是明白真理，而是说什么呢？而是你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理，真正的明白真理，你才能够进入真理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可以靠着圣灵来明白，靠着这启示真理的圣灵来明白真理，那么我们也可以靠着这真理的圣灵进入真理，就是你可以行在真理当中，这真理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准则，这叫进入真理。我们不是在房子外边，我们是在房子里边，这叫进入真理。那么我们看哈，主耶稣这里边现在强调说，现在你们好些事我不能告诉你，今天告诉你了，给你们产生忧愁了，但是必须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一来了之后，你就可以能理解了，你就能够领悟了，你就能够明白了。因为主耶稣现在讲的好些的事都是没有发生的，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所以呢，这些门徒他们只能够凭自己的理性啊、经验啊、传统来判断合理不合理呢。因此他想到说，主耶稣一走的时候他们产生忧愁了，这很显然凭他们的眼睛理性来判断他走了，我们就剩下了吗？他就产生了忧愁。那么主耶稣说，当这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在必须带他走了之后，然后就可以让他们明白并且进入到真理当中。接下来说，因为他不凭自己说的，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那么这里边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并不是凭自己要做什么的。那么主耶稣讲到自己的时候，他也同样也讲到了这句话，他说子不凭自己讲什么话的，我是从父那里听来的，我就讲给你们。子不凭自己做什么事情，是父要我做什么，哎，我就做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所做的跟父的旨意是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同样为这位真理的圣灵做见证，说这真理的圣灵同样也不是凭自己做什么事情，他也是在父的行在父的旨意当中，他也在执行父的旨意，他把他所听到了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主耶稣这里边包括三件事情，一件事情主耶稣现在告诉你的，还有主耶稣以前告诉你的，还有主耶稣将来要告诉你的，但是你现在不懂，但是当着真理的圣灵的来的时候呢，包括这些所有的，那个时候你就能够从整体上来看待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话，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可以把正确的解读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明白好像旧约圣经摩西所讲的这些话，哦，原来是指着耶稣基督啊，现在他所讲的这些话就是现在所发生的，哦，这正是应验了谁，这正是应验了先知们所讲的话，他正确的来认识未来，正确的未来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建立在旧约建立在现在所讲的一切的话的基础之上，未来是确定的，而圣灵要带领这些门徒走向未来，可以看到那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实际主耶稣都已经讲过了。那么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这真理的圣灵来呢，他也是要按照真理来带领这些门徒，不是他凭自己要带领门徒，而是要按照真理来带领他的门徒。 带领门徒做什么呢？荣耀基督。十四节说他要荣耀我，主耶稣讲这位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要荣耀基督，但是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回去了，是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什么叫授予我的？这就非常重要了。授予我的这个词的表达的意思，后边他又用了下一节经文，他用到同样词，就授予我的。什么叫授予我的呢？就是指关于基督的一切的启示。英文呢稍微好明白一点， He will take， 就是将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包括历史历代那些先知对这位基督的启示，包括这位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世界上所讲的一切的话，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边说这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使命，还记不记得我们讲的，以及包括他在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直都不能够理解基督能受苦，基督还能受死，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基督生在马槽里，基督应该是个荣耀的君王，很多的他是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呢这真理的圣灵来要什么呢？要将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身上的一切的事情，包括他所讲的，他所做的，旧约先知们的预言，他都将把它解释清楚，都将把它解释清楚给谁？给门徒。目的是什么呢？是荣耀基督。哎，这里边有个问题在里边了。他把这一切事情，有关基督的事情讲给我们了，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了，怎么能够荣耀基督呢？就是因着我们对这位基督的认识和相信，使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生发出来。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荣耀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是这位真理的圣灵，他要荣耀基督，借着什么呢？借着要把这位基督完全的显明出来，完全的解释给这个世界来看，而并且借着他的门徒对这位基督的完整的认识和信服来荣耀基督。我们接下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儿，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这里讲到了说这个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争辩，那么保罗说不要为这些事情争辩，因为争辩的事情呢是没有益处的，当然你争来辩去的没有意思的。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说但是你作为教会的传道人，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问心无愧的工人，就是对神是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怎么样呢？你就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远离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讲到了说什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和远避世俗的虚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这里边讲到了主耶稣讲到说那告诉你们的时候，就是让你们知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他要把他在天上在父那里所领受来的转达给我们，这个在真理当中带领我们，那他一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是按照我们的传统，不是按照我们的文化，也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不同的背景来解读，就是提摩太后书当中所说的必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最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谁呢？就是启示真理的圣灵，他会使我们明白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在我们的里边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而使我们避开我们这些文化呀、背景啊、我们所受的教育啊、我们的传统啊，对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解读当中的一个影响，这个我们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看到传道人的时候呢，当你去听到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背景，他都受到他不同的背景的影响。但是呢，一个真正好的一个传道人， 他是可以把他这些背景的东西呢可以拿掉的，他可以拿掉的，他可以专心的按照正义来分解这里的道。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神。你看到麦克牧师也好，保罗华许呢，因为他是布道家，所以他讲了很多文化上的事情，但是他解经呢也是很严谨。包括这个福勒博士 Eric， 你看他们非常的专心在圣经当中的学习，特别是昨天上那个旧约圣经课，我们真正的见识到了一个对神话语忠心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他说他这么说，他说我是对神的话语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洁净派的哈，叫什么派呢？他希望神的话语就是干干净净的。他说有些洁净专家呢，翻译的圣经的话呢，他们觉得哎，这小一点的问题不是问题。他说但是对于我就是不能接受的。他说不要把一件好好的这样一个神所留下来的话语，你别把它搞坏了，你改一点他改一点，最后过一百年之后可能就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都难免的要受到这些的影响，但是呢，这是每一个传道人包括我们个人学习圣经当中是我们都需要避免的，因为这话是要荣耀基督的。如果我们对这个话理解错了，那么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对吧？所以我们当去理解去寻求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我们这些所受的这些影响的话呢，是我们很喜欢的。当我们再去在网上听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你会听某些人会喜欢某些人讲道，你不喜欢某些人讲道。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耳朵会发痒的，就是我们喜欢听那些我们喜欢听的，就是和我们那个理解比较相同的，和我们这个文化也好、背景也好、传统也好比较相像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喜欢的就是这个。我们肉体不喜欢什么？最不喜欢就是神的话。我们肉体是不喜欢神的话的。我们喜欢那些掺杂的。我记得以前给弟兄姊妹举过这个例子，我们吃酸奶的时候，我们喜欢各种口味的，对不对？我喜欢草莓味的，我就加点草莓了，使它口感更好。我喜欢香蕉的，要加点香蕉的味儿，使得口感更好。但是神的话呢，是以纯净作为标准的，它和我们喜欢不喜欢一点关系都没有，必须是纯净的。所以有一次呢，因为明白这个，读了彼得后书之后，我就去买一个纯味的酸奶，你到最后没吃完呢，很难吃的。但是人家那就是酸奶，酸奶就是这样的。所以神的话呢，是以纯净作为标准的。那么这真理的圣灵，他要荣耀基督，并且要借着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在我们里边产生信心，那么来荣耀基督，那么我们就明白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什么叫世俗的虚谈？就是我们受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受教育、我们的传统影响一个大杂烩。我们为什么喜欢吃火锅？啊，就是啥都能吃肉，你想吃啥都行。我记得有一次是出差上广州的时候，鸡蛋您都能算的，这对于我们来北方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鸡蛋能算鸡蛋，但是他的确能算鸡蛋。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位真理的圣灵，他要把神的话精确的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明白，并且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当中。他能够，因为他所讲的，对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是从父那里听来的，就是完全是父的旨意。我们还记不记得约伯记？上个星期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是小辉弟兄领我们学习约伯记，弟兄团记约伯记。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约伯，我们都知道约伯记发生什么事情了。魔鬼撒旦在耶和华神面前 控告约伯，说约伯这个人呢，耶和华神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敬虔爱我。撒旦说，那当然了，你祝福他嘛，你祝福他，他当然爱你，你把你的祝福拿走，你看看看他还爱不爱你。耶和华神说，好，你把他拿走吧。那撒旦去就把他的孩子、他的财产、他的牛啊、羊啊全部都拿走了。但是约伯怎么说？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耶和华神跟魔鬼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怎么样，他不是因为我赐福他，他才爱我。撒旦怎么说？撒旦，那是因为你至少没让他死嘛，对吧？你没攻击他的身体，你看他，你让他生病，你看他还爱你吗？耶和华神说，好，你可以攻击他的身体，但是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魔鬼就开始攻击他的身体，他浑身生疮啊。那里边说他在炉灰当中刮呀，刮上那个疮啊，因为太痒了。然后他太太怎么说？说，哎呀，你呀，你快弃掉你的神吧，你看你的神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现在你又生疮了。他怎么说？他跟他太太说，你怎么像个愚顽的妇人？我们从耶和华神那里受福，岂不也受祸吗？于是他的朋友来就来安慰他，他的朋友来安慰他，讲了很多属灵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属灵，都非常的属灵。但是到最后，这个约伯说，你们在讲什么呀？他的几个朋友基本总结下来就是，你犯罪了，否则神不会这样对你的。我们讲过了，犹太人讲到你受什么灾祸了，通常是与罪相联系的，当然是与罪联系的。但是呢，他们不明白神在天上和魔鬼的这段对话，所以他们就大大的责备，你肯定犯罪，你仔细想想，好好想想，再想想，再想想，你肯定忘了。他说，我没有啊，你们这么逼着我这事儿呢，我真的没有。约伯说，我真的没有犯罪啊。给这个约伯最后说，你说我活着干嘛，我都没生在这个世界上多好啊，你说现在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平白遭这些祸事。他那些四个朋友就指着，你肯定犯罪了，你肯定犯罪了，你肯定犯罪了。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你不犯罪他怎么这样对你呢？直到有一天，到38章的时候，耶和华人这几个人把话都讲完了，最后以利户最后的一个朋友得出来一个结论，约伯，你就是自以为是，你自以为义，啥话也别说了。这时候当他们定了这个约伯自以为义的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旋风中显现，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混暗不明呢？那么解释出来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们在这瞎说啥呢？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是耶和华神的旨意。这些人在地上讲的话虽然都是对了，但是却不是神的旨意。因此耶和华依然称他们为愚昧人，依然称他们讲的话使神的旨意混暗不明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的。为什么呢？他的四个朋友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传统，根据他的背景，根据他的文化讲，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吧，一定是这么回事。他们错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属肉体的这一部分呢，很愿意接受呢，能够使我这肉体这一部分满足的，也就是说叫正中下怀呀，正中我们属肉体的这一部分的下怀，这是我们要一定要戒除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前边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主耶稣无论和他的门徒讲话，无论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话，和以色列人的讲话，你会发现他们对那事儿解读跟主耶稣讲的不一样，他们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好像是鸡同鸭讲，主耶稣讲的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理解的是另一回事。他的门徒甚至也是如此的。为什么？因为若没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理性思维来判断。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所有的人就都活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都自己遇到什么事我们自己要来想，自己判断，调用我们里边的所有的知识， 调用我们里边的理性，调用我们里边的背景，我们的经验，哦，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真理的圣灵不是这样，真理的圣灵它是按照真理来带领我们，为的是要荣耀这位真理的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历史历代呢都会出现各种的异端学说，历史历代啊都会出现异端学说，但是我们究其最根本的原因的时候呢，都是出现的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按照自己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读这位神的儿子。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位耶稣基督童贞女怀孕生子，这是我们不能通过的，于是呢我们就要想很多的办法，要我们通过不了嘛？谁见过童贞女怀孕生子呢？没有人见过的，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从来没见过童贞女怀孕生子的，我们的传统当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说这个神啊，这个灵啊，基督的灵呢，借着这个一个肉体的躯壳把它合在了一起，有点像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基督呢，耶稣基督呢是神的灵进到了这么一个孩子的里边。哎，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好，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了之后，然后生个孩子，但是神的灵一看生个孩子，神的灵基督的灵就进在里边了，所以基督就道成肉身了，这是错的。但是这个的确是人能够理解，哦，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看过很多我们中国的迷信的传统当中就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们中国人称它为叫借尸还魂。但是不是这样的，基督不是这样道成肉身的，我们没有见过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神的这样的一个二性在一个位格当中，我们没有见过。所以我们就会在某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是神，某些时候他就是人，甚至有些说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耶稣的灵呢已经走了，基督的灵已经走了，钉在上面的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讲法了。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他的确是在肉身当中受苦，的确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生在律法之下，这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的这些异端邪教就出来了，他们就是试图让神的启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性而达到合理，就是我们能够理解。不但如此呢，他也要试图通过我们所有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背景还有思维方式呢，经过我们过滤了之后来认识这位神所启示的基督，就是说哎，这就合理了。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是你们不能够明白的事儿，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把它合法化，那么我们就要修改真理。但是这真理的圣灵不是这样来带领我们去荣耀基督的。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拿着一个伪装的，拿一个混合的，拿一个混杂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是不能够荣耀基督的，是不能够荣耀基督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被那些世俗的虚谈影响。世俗的虚谈，什么叫世俗的虚谈？就是我们出自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所产生这些能够使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真理能够合法化的一个合理化的一种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彼得呢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儿，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讲到了我们学习到了真理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按行在真理当中，行在光中，不要被玷污，因为我们要见主的，这位主是审判的主。十五节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 所以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实际他的信心的旅程也是个什么，也是个忍耐的一个旅程的，他也是个忍耐的旅程。那么说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也就是说保罗是借着神所赐的智慧，或者说借着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说的启示写下这些信给你们。他说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讲论什么事呢？讲论有关这位基督的事情。心中有些难明白的，难明白的就是主耶稣所说你们担当不了的，你们不明白的这些事。他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什么叫强解呢？比如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好，道成肉身也好，或者他的升天也好，这个你没办法解。但是有些人呢就会给他解，比如说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一个解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主耶稣在上面挂了6个小时之后怎么样，就休克了，休克了，然后大家就以为啊他真的死了，就把他卸下来了，天又要黑了哈，安息日要来了，卸下来吧卸下来吧，放在那个墓地里边了，而主耶稣在里边不休克了吗？过一会儿缓过来了，而他就走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解释的，就是这就是强解，要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因为我们真理的神是离不开真理的，他说启示的真理也不会和这位真理的神相矛盾的。同样这真理的圣灵也是如此，他不会他和他说启示的真理呢发生任何的冲突的，而且是一致的。那么同样，那么这些人他们没有按照正义来明白真理的道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会自取沉沦，因为他不是，不但不是在荣耀基督，不但不是在顺服圣灵，而是在亵渎神，亵渎真理，亵渎这位真理的圣灵。他不但不仅仅是不能够荣耀神的问题，而在神面前是可恨的。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儿，就当防备。看保罗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话呢，好像是主耶稣前面所讲的话一样，现在彼得开始成为什么，讲到前面的事了。这事你们已经知道了，以后你们就要小心了。那么主耶稣呢，那时候怎么说？那时候说你们担当不起，但真理的圣宝会是来，他会告诉你。那么接下来说，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真理圣灵的宝贵使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解读先知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也可以帮我们正确的解读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并且可以使我们对这位基督对未来所讲论的事情使我们有一个确实的信心。所以以弗所怎么说？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以弗所书说，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就是他们所讲的话，神借着他们所讲的话，就是这位真理的圣灵借着先知和使徒所启示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真理的圣灵，他不但带领我们去进入真理，同时又要荣耀基督，这二者是不能够分开的，这二者是不能够分开的。他的目的，带领我们进入的真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基督。不但他要荣耀基督，他要带领凡属基督的人去荣耀基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6节到第21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保罗就讲到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什么不住感谢神？他说因为我听到你们在真理上很坚固啊。他说我就为你们就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星期五的中国桥正在讲这段，就不断的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使我们可以明白智慧的嘛，就是圣灵嘛，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非常重要，真知道他。圣经里面有几个真是很重要的，真知道他。言外之意，又有一些人是不是真知道他？知道是知道，但是不是真知道。还有一个叫什么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也就是说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唯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还有真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都是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而是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是神真正的百姓，也称他为真以色列人。这里叫真知道。什么叫真知道？真知道和假知道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的奇妙之处，就是前边所讲的，使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表明我们是真正的知道了。有一种我们孩子都你会明白的，比如说孩子去把垃圾倒了，垃圾车来了，啊，知道，好的，明白 ，Yes sir。垃圾车过去了，孩子上学了。你看垃圾还在那里，孩子回来了，你说孩子啊，垃圾没扔啊，啊，你们这没扔，还在那里。所以你说这孩子跟当初跟你说的时候，你给他发布命令说你要把这垃圾扔，他说我知道，他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并不真知道。什么叫真知道呢？真知道是你不但听到了我耳朵听到了这个命令，而且照着去行了，这就叫真知道。所以荣耀神不是一个简单的知道，而是真知道。这就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真知道，但是真知道它必须借着这真理的圣灵才能够真知道它。借着他说赐给我们的悟性和智慧，我们可以真认识它。第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在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真知道他，你一定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眼睛啊打开了，你可以看到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在基督里边所得这个恩典有多么的大。那么这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指望都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觉得权力、地位啊、名誉啊、学识啊，这些是我们这个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这个心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真正的指望在哪里呢？在从神而来，在基督里所向我们发出的恩召，哎，那才是永恒的。那么当这个心灵的眼睛打开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星期五讲的这个基业有何等的丰盛。我们就是他的基业，我们是神的基业啊！哇，天哪，你说真知道那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指望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什么都不能够捆绑你。当你知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神丰盛的荣耀的基业，你会发现你也能像保罗那一样，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粪土，我们不会再为这个世界而活。这就叫真知道，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圣灵的工作，要带领我们做成这样的工作。这样如此，神的荣耀、神的恩惠、恩典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称赞。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就知道，哎，神在我们身上运行是有能力的，在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说，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弟兄姊妹，这样的能力在基督里所运行的能力，也运行在每一个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的身上。你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所以保罗说，难道是刀剑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赤身露体吗？什么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基督的爱的隔绝，他就把这个灵赐在我们的里边，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在运行在基督里边，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边。那么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真知道他。我们看这样的大能大力，那样的智慧和悟性是否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 不是神没有赐给我们了，给我们了。我们是否我们的眼光依然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呢？我们依然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基业作为我们所看重的呢，成为我们的偶像呢？或者说在我们身上似乎好像是万事平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我身上很有能力的，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就一点能力都没有了。请问那么耶稣所应许给我们这真理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哪里呢？这叫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当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那么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章的十四节，回到前边，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到称赞。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的人，然后给他能力，给他悟性，给他智慧，带领他进入真理，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要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呢？就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让这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甚至于天使来观看。纯明，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说，我的灵在他的里面。啊，他的灵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摩西他要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看到荣耀什么呢？什么叫看到神的荣耀？耶和华神说，你看不能够见我的面，见我面的人必死。也就是说，在摩西的观念当中，我看到了神，就是看到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和他本身是一致的。耶和华神说，你不能看到我的面，也就是说你不能看到我的荣耀。他说你要到那个洞里边，到磐石里边。他说我经过的时候，耶和华神经过的时候，他要用手遮住他的荣耀，因为人不能够在神的荣耀的面前的。他说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影。神的荣耀要得到称赞，那么就是神自己要得到称赞。当大卫他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怎么说？他说当他想到荣耀的时候，他说我就观看你用指头所造的天，看你用指头所摆列的日月星宿。什么意思？上帝不但借着他所创造着一草一木宇宙的万有来荣耀他，来显明他的智慧和能力，并且他要借着他的话语使这万有自从造天地的日子一直到今天都在按照他的命令在运行。你看是不是神的荣耀？是。所以当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是神的荣耀，哎，那是神的荣耀。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万有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在运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这位真理的圣灵同样也要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荣耀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顺服真理，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行在真理当中的，使人可以看到我们里边是有真理的圣灵在带领我们的。如此才叫真正的真知道他。所以三周前Michael 弟兄同样也是讲到真知道他那节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理性通过说对，他讲的对，但是和我没关系。理性的通过和我们相信，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哎，道理的认同说，圣经讲的很好，圣经讲的很好，圣经讲的非常的好，我认同，我完全认同。这并不是相信呢，真正的相信是什么？真正的相信是我们认同的同时呢，我们要照着去行，这叫相信。所以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分两部分人都听见了，一部分人就得到益处，一部分人得不到益处。 什么样的人得到了益处呢？对，讲的对，我要照着去行。什么意思呢？用信心与他调和，你照着去行。另外一些人为什么得不到益处呢？就是好，讲的真好，嗯，神的道理好，你们所信的神是值得称颂的，然后就走了，然后我行我素，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么这些人他完全得不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所应许给人的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位真理的圣灵，他要带领我们荣耀基督，带领我们要荣耀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以此来荣耀基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顺服圣灵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借着圣灵来认识真理，依靠圣灵来顺服真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了是荣耀基督的事情。好，接下来完全的启示，这位真理的圣灵他的启示是完全的，是完全的，不是片面的。前面讲到了一点点，但是后面他讲的就更明白。十五节主耶稣就用了一个字，凡，英语用的是 all， 凡属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有关一切的神，有关这位基督的启示，完完全全的全部告诉你，全部让你明白，没有一点的缺漏的，没有一点任何一点的缺漏或者是不足的。十六节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所以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然后再等不多时你们又不见我。所以又讲出来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升天。那么门徒呢又来了，十七节说，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们又来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很多的事情没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担待不起，你们不明白，你们也不知道，告诉你了呢你们徒增忧愁。那么这里边我们看重点在十五节，重点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这句话讲的是很厉害的。然后说，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也就是说他所真理的圣灵所对这位基督的解读，对这位基督的显明，是完全在显明谁？显明神。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位真理的圣灵，他的启示呢是完全的，他的启示是完全的，没有偏差的，也没有任何的保留的，他当启示给我们的都启示给我们了。就好像约书亚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但是他所向我们启示的却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位上帝是无限的，是无限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启示说，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有没有人，火星上有没有人，他没有启示这些，因为那些和我们无关。他只是把与我们相关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信心上所发明的章程，和别的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神借着这位真理的圣灵，将与我们有关的这一切的事情已经完全的启示出来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位真理的圣灵是什么呢？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就是圣灵称他为义，借着什么？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义的。由此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他是神的儿子，原来他是基督。将这位基督从头至尾显明的完全，是不是？那么既然讲到说他在肉身显现，表明他是在肉身显现之前就是存在的， 我们就知道他是在永恒当中存在的。那么被圣灵称义，又被天使看见，又被世人信服，这就是基督的一生啊。他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将这样的奥秘式启示给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8节到第19节，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有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位基督可以看见神一切本性的丰盛，他一切本性的丰盛。我们看这位圣灵多么重要。当天使长加百列来到了玛利亚的家的时候，跟玛利亚怎么说？大好的消息哦，因为神的能力要复辟你，你要借着圣灵感孕，你要生个孩子。这圣灵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呢。我们看到，当这些使徒和先知们讲话，讲出神的话的时候，也是这借着这启示真理的圣灵来告诉我们的。提摩太前书，那么圣灵竟然要可以使耶稣基督称义。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呢，一定要了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不太敢讲圣灵，我们很怕是和那些灵恩派的人有什么瓜连。但是圣灵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后呢，但是他的确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借着什么呢？就是借着这真理的圣灵。借着什么呢？借着这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灵是多么的重要呢？如果我们离开启示真理的圣灵，我们很可能会对神的话语产生偏差性的认识。如果我们离开他借着语言向我们所启示的圣经，我们单单去顺服这位灵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可能就走了灵恩派的老路。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位真理的圣灵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他保护我们不会出现任何的偏差，使我们可以借着文字来认识这位基督的丰盛，神所显明的一切的丰盛。他可以借着这位圣灵，也可以让我们经历神在基督里边所向我们显出这丰盛这能力，我们都可以经历的。因为这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给人的是完全的，是完全的。启示录22章第18节到第21节，这都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本书不能够添加的。然后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它的部分。就是你也不能够删除一部分，你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减少。为什么呢？是完全的。证明这事儿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耶稣基督，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所以神借着启示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是完全的。所以主耶稣说，凡父的也是他的。那么这位真理的圣灵借着启示这位基督而启示这位神，使我们可以完全的借着这位基督来认识他所表明的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借着这段经文，实际上是给人一个很大的安慰的，给门徒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不但安慰了此时此刻这些忧愁的门徒，同时也给他们一个鼓励， 给他们一个鼓励。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要在这里等，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你们便能得到能力，从犹大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那时候门徒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拯救是非常完满的、完备的一个拯救。他不但救我们，他也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护理我们，一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同样，那么借着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真理的圣灵以及他所启示的真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去依靠他。我们常常会因为觉得说，哎呀，不真实，我们就更多的来看重真理，这是没错的，这是没错的啊！我们就看重真理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启示真理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强烈的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我们觉得，哎呀，我这读不明白，我不懂，你要祷告哎。启示真理的圣灵的工作，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忽略了圣灵。我们调动起我们里边大脑当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理性当中的知识，我的背景，我的传统，我的经历，我读过这些书，以此来解读这些事情。但是唯独我们缺了一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考虑在内了，唯独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犯我们前面所讲的错误，我们以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历，我们是为骄傲的，这是属肉体的，你知道。我不是说他错啊，我们会拿它来作为骄傲的资本来评判真理的，这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就发生偏差的。而是我们需要倒空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倒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借着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神啊，你说我听。这句话谁说的？约伯。约伯最后被神问的哑口无言。前37章的时候，约伯侃侃而谈呐，他的四个朋友侃侃而谈呐。耶和华神说，好，约伯，你像勇士，像少年人一样，你用带子束上腰，我来问你，你来回答。所以耶和华神在38章39章问了他那么多问题，约伯说，我啥也不懂。于是说，好，耶和华神，原来我什么也不懂。他说，好，现在你说我听，我闭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寻求神话语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神啊，请说，仆人静听。害谁说这句话了？撒母耳，对不对？当耶和华神告诉撒母耳说，我要咒诅你如你父亲一样的以利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的这个事儿啊？与任何他的思维当中任何的理性判断也好，他的这些经验也好，他怎么能够咒诅以利？以利是谁啊？以利是士师啊，是祭司啊，是以色列的王啊，是养育撒母耳长大的像父亲一样的人啊。耶和华说，对，我不但要咒诅他，而且要撒母耳你来宣告这个咒诅。撒母耳怎么说？你说，仆人静听。而这句话是谁教他的？以利。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他的目的是要荣耀基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去荣耀基督的话，这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呢，只能使我们自高自大，那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真理。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是神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恩惠被称赞。但是呢，我们被称赞了，说明这一部分被我们截下来了。无论我们的行为 因着我们所明白的道理、知识，或者是因为这知识所带出来的一些行为，使我们产生骄傲了，那就是荣耀我们自己，不是荣耀主了。圣灵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因着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下这真理的圣灵他的工作，而使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懂得倚靠圣灵，来明白真理，来进入真理，以使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称赞，然后哎呀，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而不是我们个人在当中有什么可以荣耀的，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无论是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的当中，我们懂得如何去顺服圣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圣灵宝惠师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有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很有限，但是你这无限的灵进到我们这有限的人的里边，要带领我们明白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明白我们所抗拒的真理，就是你在你的爱子里边向我们所要显明的。你要打破我们一切陈腐的属肉体的这些观念，让我们得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这真理，不再抵挡，不再背逆，使基督的救恩真真实实的显在我们的身上，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帮助我们，施恩于我们，因为我们天生都背逆，求你的圣灵的能力庇护着我们，带领我们除掉我们的背逆，赐我们顺服，给我们有谦卑，与我们同在。我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